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问候您。欢迎您再次的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节目。每一次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都是这样的有血有泪，赤裸敞开，因为在这里有极其美好奇妙的大能跟恩典。那么今天为您安排的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故事呢？每当您听到忧郁症这三个字的时候，您心中想到的会是什么？或者感受到的会是什么？在现今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中，似乎它的威胁力就在我们的周围，或知或不知的蔓延着。那么今天故事的主角宋祖俊，他本身学的是临床心理学，可是他竟然是一个忧郁的过来人。漫漫无尽的黑暗，祖俊是怎么走过来而能够进入光明呢？我相信除非亲身经历的人，很难明白当中的光景。让我们今天云彩飞扬再一次邀请您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祖俊，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哎，白云姐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祖俊现在还在读书是不是？
对，我现在还在念研究所。
是，那么据白云所知，您学的是临床心理学。
是的。
自己对这门学科有兴趣吗？
哦，我很有兴趣，非常有兴趣。
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
对。
哦，是。那么我知道在你虽然看起来是还是这么年轻哦，那么祖俊坐在白云的对面，可以看到是一个阳光少年啊，非常年轻的一个大男孩啊。那么我知道你在这么年轻的这个岁月里边，曾经得过了一个病啊，对我们现在来讲，这好像是一个生病了啊，就是忧郁症啊。那可以告诉我们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生病距离现在大概快四年了。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发病的，那非常的痛苦啊，甚至对我来讲是做了一场噩梦啊，非常痛苦的一场噩梦。那当时我是因为失恋的关系，然后整个心情非常不好，然后当然不是，我觉得也不是失恋造成的，应该还有其他很多个性啊，还有生活上的压力啊等等各方面，只是失恋可能是个引爆的点。那我当时是每一天哭，每天莫名的哭，我从早上到晚上我都会一直哭。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哭得睡着的经验，那我当时也是嘛，都是哭得睡着。可是早上醒来，我怎么醒来的？我感觉有人用水来泼我，我就睁开眼睛看，我才发现我眼泪一直在流。就那时候我是吓一跳的，我怎么会哭着睡哭着醒？那所以那每一天心情都非常非常的低落跟痛苦。那这个状况大概持续了两个月，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了，我发觉不对劲了。我什么事都不做，也没有办法做，每天躺在家里，要不然就我一个人躲起来，要么就打电动，要么就什么不出门。我原本很喜欢跟人家交朋友，去认识朋友。我当时也不跟任何人联络。 后来我去看医生，医生当然就说，你大概得了忧郁症，就开药给我吃。当时情形大概是这样。
是，祖君刚刚说是一个失恋所引爆的点啊。那么您刚刚说一直哭，那个哭是一种忧伤吗？
那哭是很深的忧伤，
很深的忧伤在你那里头。
然后哭到最后，那个难过已经是不知道为什么了。想到失恋吗？也不像。那为什么哭呢？说不上来，就是很难过，很难过。
是那个时候你是在大学还是在读研究所？
我那个时候在读研究所一年级。
是。那么好像刚听起来你原来的个性不是这样子的。应该原来好像看起来是很开朗，完全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可以说说你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或者你的背景是怎么样？
是，好，我的个性其实蛮外向的，很外向，然后算是很活泼的。那我是在牧师的家庭长大的，我爸爸是牧师，妈妈在教会工作传道人。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笑。所以我很喜欢交朋友，那我也认识很多的朋友。大学国中高中大学我都是很活泼很外向的一个学生，所以很多人喜欢我我也喜欢跟人相处。大学我就积极参与社团还有学生会的工作我在里面也负责了一些职位生活算是很顺利吧。那我又很开朗，所以常常会办活动啊，寒暑假一定参加很多的活动，也会带很多的营队。那基本上我的个性比较像这种。
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活跃开朗的一个孩子。那么对你来讲你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想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惊或者是惊吓吧。
是的。如果别人说我有躁症躁症就是可能比较心境很容易很高亢啊，然后想做很多事啊，不断的有很多的计划。如果说我有那种病，那我会相信。但是今天说我有忧郁症，哇，我自己也不相信。那我周遭的朋友更是没有办法接受或相信这件事。
那个时候你周遭的朋友或者你说你原来是很喜欢跟人接触，你一定有很多朋友。那这些朋友的关系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你还是跟他们有继续保持吗？还是你就把自己孤立起来的？
是的，后者，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不跟任何人的联络，我他们的电话我也不接。刚好那个时候我在高雄读研究所，我大学之前我都在台北。那等于说我一个人在高雄，我就躲起来了。
那么家人也是在台北。
是。
那这个时候家人知不知道你的情况呢？
他们到大概我被医生诊断之后我记得他们很一开始都不清楚，到很后来发现不对劲了。大概过了快半年的时间，三个月半年我有点忘了。那个时候他们慢慢才发现的。
所以看医生也是你自己去看的。
是我自己跑去看。
对，我们记得你是学心理学的。
对。
所以当你发觉自己不对劲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第一个的想法或者反应。
我本来学的心理学，我没有偏临床心理学这一块。我之前学的是另外一个领域，走实验的。那可是我多少大概也学过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那我就觉得自己怪怪的，我就想到，哇，以前学的，那我赶快把书拿出来看。一些诊断的守则，那我看完之后我想大概也惨了基本上我读心理我比较不排斥去看精神科医生，那我就自己去看。好，那医生讲完我就想，对，那就忧郁症了。
那可不可以描述一下那个时候你一个人在高雄那种生活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好的。我刚刚有提到就每天都很难过，常常哭，所以呢我是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的，那我会把窗帘拉上。我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是，好多次我醒过来，我看手表，比方说三点或四点，如果我看不到外面的光线，我会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我看到有光线，我才知道大概是下午了。那如果是暗的那大概是凌晨。我已经没有时间的概念了我的意思是这样。那时候日夜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意义，活着对我来讲都没有意义了。每一天那我把自己关起来，要不然我就是打电动，电动里面没有人知道我，好，就知道我那个虚拟的身份，那我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玩的那网络游戏，好，那我就沉迷在里面。那一关上电脑我就非常的痛苦，然后学校我也不去了，好，我是那时候在研究生，那我都不去学校，所以我有两个学期，就是一整年的时间，我拿到的分数是零分，总平均是零分。那我当时的生活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曾经面对着镜子，我就对着镜子看，我就说，宋如俊，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搞到烂为止。那时候我对自己非常非常的很深的负面的评价，好，也非常的极度厌恶自己，好，就觉得自己没有用，觉得自己真的糟到极点了。
是，所以你面对自己的时候所看到的也整个都是否定的，是负面的，觉得我根本没有办法。那你有没有想过要求助？比如说刚刚您说去看医生，那这个方面对您的帮助是怎么样？
求助的意愿不是那么的强。我会想，我有去找精神科医生看，然后我多少会跟一些人透露我有，好像我有忧郁症了，当时研究所的老师还有同学，可是基本上我跟他们很少很少联络，好，那不太想求助，一方面也是我觉得我要用这个病来报复之前分手的女朋友，来报复让我不满意的人，好，那当时心中充满恨的，很恨也一方面就觉得我很想死，很想死，那我不想要求助了。
是，那么刚刚您说也忘了多少时间之后家里的人才知道了，那么家人知道以后他们的反应或者他们怎么样来处理那个时候的状况呢？
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是他们也是基督徒嘛，那又在教会工作，我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每天为我祷告，可是对于得到忧郁症这件事他们好像也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接受，对他们来讲我觉得他们也不太能够相信。然后爸爸呢，爸爸是教会牧师，可是我觉得我很欣赏我爸爸，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好的爸爸，他不会怕别人知道牧师的小孩有忧郁症，他一点都不怕，他觉得我们家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妈妈就是会很担心我，很常常会要知道我好不好啊，好，妈妈比较像这样子。那父亲的角色就比较，他比较放得下，也比较看得开，好，我可以这样讲。
是，我想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对父母亲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孩子，
对，
像你刚刚说的，是一个这么活泼，这么一个开朗的孩子，而到高雄去读书，离开家，得到的时候，哎，我的孩子现在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可是我想，刚刚祖俊也说很感谢神啊，父亲是能够去面对啊。那白云想知道说，您自己跟家人跟父母亲原来的关系是怎么样呢？
是，我跟家人的关系非常非常不好。之前，父亲母亲都是很严格的，然后也是很严谨的。那他们严厉之下，我就非常的叛逆。好，当然我不会做坏事，或者我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可基本上他们的话我不太听。好，他们希望我早点回家，我就会很晚才回家。他们希望我用功读书，我就考全班倒数给他们看。他们希望我不要交女朋友，我就不停的交女朋友。我跟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那生病之后，现在想想，我看得感谢这个我得到忧郁症。生病之后，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一些突破。那父母亲，我在他们身上，我就感受到那完全无条件的爱啊。我本来以为他们知道之后，然后看到我在研究所的成绩，看到我现在生活的样子，那个烂的样子，我以为他们会气死，或者他们会再也不认我了。可是没有，完全相反。好，我爸爸一句话都没有骂我，那妈妈更是很强烈的关心了。好， 那之前我们关系遭到大，我一上大一父亲就想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当然后来没有，他还是有养我，还是照顾我，只是我们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快四年的时间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讲，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我不讲话。
是，所以看起来这个叛逆的孩子曾经跟父亲是一个蛮激烈的一个冲突性在啊。那么这四年的时光也是你的大学进入研究所，那突然这样的一个病症的发生，你刚刚说那个时候父亲不但没有责备你，他好像也去到了高雄。
对，
那个时候父亲看到你有没有对你说什么？你说没有责备，可是他总是有说一些话，父亲说些什么话或者对你做了些什么呢？
好，他们后来知道我忧郁症状况很严重了，那时候我在高雄待已经一年多了，那爸爸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就到高雄把我接上来帮我办休学。他来之后呢，他没有骂过我一句话。他做了什么？他跟每一个我得罪的人道歉。我没有缴房租，我也其实爸爸又请高雄一些教会的人照顾我，当然我也让他们觉得很为难很讨厌，我这个人很讨厌。那爸爸就一个个去道歉，跟学校老师，跟教会的牧师，跟我的房东，爸爸一个个道歉完之后帮我把欠的钱都还完，然后就带我回台北。回台北之后他也没有骂我，他就带请假带我们全家去香港玩。当时的我我心中只有个感觉，那时候真的很糟糕，我就觉得我心情这么不好了，你干嘛还带我去香港？所以我从头到尾我就摆一张臭脸给他们看，很难看的脸，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话。那在香港的时候，爸爸大概有跟我提可能想要帮助我，想意思就是叫我放下吧，就是不要再这么难过。可他也没有讲很多，其实他真的很少用话语来表达，他就用他的行动。可从这些行动当中我就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
似乎看见那个关系在你自己最低落生病好像自己厌弃自己的时候，一个父子的关系开始在这个时候重新被建造起来了。我相信不止建造这个关系，那么你的病呢，回到台北以后那这个病怎么办呢？
是到台北之后我觉得是整个状况最严重的时候了。当初能够考上研究所是大家都吓一跳，我也吓一跳，然后亲戚朋友觉得哇好，那就好好去读，因为我功课并不好，竟然能够顺利就考上，那同学们都没有考上。那回到台北我觉得那我就是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来，丢脸到家了。当初有人觉得你也考得上，有人觉得恭喜啊，你能够考上就好好读，那我回来就是一个休学还忧郁症回来。所以我当然是整天一样关在家里面不出去。然后我当时极度想要自杀，很强的想法，非常强烈的想法想要自杀。本来我不敢死的，因为我有信仰，至少我知道死后还有审判嘛。对，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受不了了。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活在世界上干什么。所以我很想死。当然我尝试很多方法，那后来因为要自杀的关系我就住院，因为医生知道我要自杀，因为医生问我说要不要自杀，我说一定要，好，我一定要，只是早晚的问题。那医生当下就立刻签了住院的那个单子，就叫我住院，那我还住了疗养院。那回到台北有半年的时间是非常，我觉得是最痛苦的时候了。看着家人失望的样子，他们当然没有表现在脸上啊，可是我从他们的讲话当中还是感觉到妈妈非常的难过。所以那段时间对，我觉得是整个生命以来最痛苦的。
我想可以体会到尤其你一心想的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自杀，我觉得面对一个这样连活都没有意愿的人就摆在一个家里边，那我想父母的心一定是不但是难过，我想是很伤痛啊。可是这个过程中您刚刚也提到父母亲都是在教会里边服侍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对你来说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样从教会来的更直接的一个支柱呢？
教会的朋友会来找我，然后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可是在从高雄被带回台北那段日子里面，我排斥跟任何人的见面，我拒绝跟任何人有来往，逼不得已好那见个面，但是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躲在家里的。我还记得教会有三个朋友来找我，就在我家楼下按门铃，站在那边等我开门，知道我在，等了半个小时我就不开门，他们就站在那边等。那后来实在逼不得已，我就在阳台上跟他们讲讲话，叫他们回去。当时他们想帮助我，可是我是拒绝的，我只想一个人躲起来，我只想死，那个时候死亡对我来讲是唯一的一条路啊。我很气这个信仰，因为给我一个观念，知道死亡是自杀是不好不可以的不好的，那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死后还有审判，死后还有世界，这样。那我很气这件事，但到后来我也不管了，好，因为每天都很痛苦，我就觉得我好，对，所以我当然选择了自杀。
是，所以人即使想帮助你，好像都没有门径可以来帮助，好像那个路径都被你自己关起来了，想跟你接触都没有办法，想跟你谈谈话可能都没有办法，
对，
要向你表示一些善意啊，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白云知道教会的弟兄姊妹其实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就是为你在祷告。那么，刚才您说你也住院了，那么这个住院的过程，你住院多久？后来怎么样？那个住院对你来说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个转折或者是改变呢？
是，我记得我八月多住院，不到一个月时间，九月多我就出院。在住院的过程里面，我是自愿进去的，因为我想躲在里面，这样最好，好，我不会被任何人找到，我可以躲起来。那可是，在那个住院的过程里面，我才发现，哇，原来其他的人是更辛苦的，其他的病友们啊，原来我遇到的问题跟他们比起来，似乎是小问题啊。那我的生活跟他们生活，家庭跟他们家庭比起来，我是很好的。那在里面给我一个很，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慢慢的萌芽产生了，就是我读心理的，那我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回来帮助他们？我很想要帮助他们，就在住院的那段时间里面，当然住院生活非常的痛苦跟不舒服，老实说被关在里面，不舒服是感觉被拘禁，好，就是没有不能随意出去嘛，所以我很快就要求我要住院。
的爱越深。 胜过世上一切，这些都是我天赋的品格，他的爱远胜过世上。
云彩飞扬节目，我们来听听的是宋祖俊他如何走过死因幽谷的故事。那么祖俊在前一段告诉我们说，你因为忧郁症，你自己自愿去住院了。那么在住院的里面看到许许多多人比你更惨。你心里面有一个动力是我想帮助他，因为我是学心理学的。那么在那个当时状况下，你真的去帮助了一些人了吗？
好，那段时间不敢说帮助啊，但是我是去认识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帮助。那我很想，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连他们他们被诊断是什么病情我都搞不太清楚。我只有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知识而已。那我去试着认识他们，我跟住院的病友们大概每一个人我都跟他们讲话，跟他们聊天。但有的人那有一个人他是一起床坐在电视前面去看电视，然后看到就像不动，然后看到睡觉，那个我就比较难讲话，因为他不会回答我。那基本上其他的人每一个我都有跟他们讲话聊天，但
是
对，但是没有什么帮助。
是，其实你自己也是一个病人啊，也是非常的痛苦。可是当你看到那个人的软弱跟需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里面好像有一个动力，是不是开始出来了？那您刚刚说到说后来你自己又请求，是你自己请求住院，又请求说我要出院，为什么你又要出院了呢？
好，我想出院其实是因为我蛮害怕住在里面的，后来了，因为我觉得我被那个关起来了。好，当然它有一个很不错的空间跟一个范围让我们可以活动，可基本上是不能随意出去的，那有很严格的管制的。我蛮怕不自由的感觉。好，一开始住的还蛮舒服的，因为没有人会来吵我。那个后来住的就觉得我好想出去，好想回到自己家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个想法。好，我不是贬义住在那边的人，而是我心中的想法是，我为什么会好像沦落到今天这一步田地，我怎么会走到这一个地步，我怎么会走到今天我要住院的，然后我每天要靠吃药来过生活。我那时候就想到但是脑中就晃过那个浪子的故事。可是我心中的想法就是，以前的我过得很开心，那为什么今天会走到这一步？所以我要求出院。
那么医生也允许你，医生对于你的状况，你的病症，那医生有没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好，医生其实是被我逼着让我出院的因为我逃出来的。我逃出来被抓回去，那医生跟护士们就很麻烦，要写一些报告，他们会很麻烦。那后来医生出院前就跟我父亲讲，他说今天我用药物帮助你的孩子，最多帮助他20%-30%。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主任，那他竟然会讲这个话。那他说剩下的呢，剩下70-80%你是信耶稣的，你就靠祷告吧。我觉得医生很有意思。好，大部分的医生会很强调药物的效用跟服药的必要性，但这个医生很好玩。好，当时他这样讲，好，那就让我出院。当然也叮咛了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蛮无奈的。对，但是基本上那医生的态度大概是这样。
那个时候这句话你也听到了？
对，我也听到。
你有没有把它听进去？
我其实我是吓一跳，因为我想这句话好像只有读心理学想用心理治疗的人才会讲嘛。那今天这医生多半是用药物的那他怎么会讲出这个话？那我就觉得压抑。
是，那你就回家了。
对，
回家你有没有听医生的话靠祷告？
我没有。但是我没有靠祷告，但是我知道很多的人在帮我祷告。所以祷告后，我记得我出院之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祷告会，父亲邀请我，那我想好， 那我就去。可是我去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我当时很感谢很感谢我的父亲跟母亲，所以他们那时候要求我做，或者他们希望我做一些事，那基本上我能配合我就很愿意配合。好，我非常想听他们的话。
是，好像你改变了，过去是很叛逆的，现在你非常愿意来配合，你知道他们希望你做的事情，
对，非常。
所以你去了祷告会。
对，我去了教会辅导，问我要不要一起读圣经。 OK， 我也答应了，反正我没有事，好，休学的状况也没有在做事，那我参加祷告会，我也参加辅导邀请我去晨更早上一起读圣经，那我一起去了。
那这样子的过程对你来说你能够继续接受吗？或者那个时候对你来讲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的改进啊，生活的改进呢？
是我八月住院，那九月出院，好，在前年的事了。那九月开始的确我觉得生活生命开始慢慢有改变，不是一下的，没有一下子突然大改变，可是我发现我愿意跟教会的辅导朋友们接触的时候，诶，我觉得整个心情整个状况慢慢有变得比较好。读圣经在祷告里面，诶，我得到那个失去好久的平安平安，我觉得在我心里面当然不是随时的，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诶，心情都还算平稳。我本来是每天哭，本来是这样每天哭每天哭，后来住院前大概比较好了，大概一个礼拜哭大概两次三次，就是一直哭这样，晚上一直哭，要么就白天一直哭。那九月出院之后，十月、十一、十二月，我发现我哭的频率变少了，我大概一个月会哭一次两次，好，就是莫名的哭或爬起来一直哭，睡不着爬起来一直哭，变得很少。那一直到十二月十九号那一天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或者有人说是奇迹或者怎么样都可以，或者发生在我身上。
是十二月十九号，我想你永远会记得那个日子。
哦，是的，
是，所以我想这个日子很重要，我们就来听听那天发生的事情了。
那一天的凌晨我大概也是两点钟睡，然后四点钟来就起来了，起来做什么？就是哭，心情就低落。可是我安慰自己，我那时候就在想说没关系，已经一个月一两次而已，好很多很多了，可以，没有关系。当然我这样想，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克制的，一直哭一直哭，好难过，心中好难过，就一直哭。那我觉得不是办法，我就出来到我们家后面的河堤走一走，边走边唱诗歌。我那时候记不太得诗歌了，我那时候其实精神状况其实都很不好，生病的那两年所有功能好像学习的能力都下降。那我记得诗歌就只有一首，好，叫因你与我同行，好，那首歌我就一直唱，我边唱边哭，边唱边哭，好像没有什么用。然后到早上大概六点钟，六点多了，那我就去教会等我的辅导，那天要一起读圣经，我就坐在他办公室等他。那辅导一进来看到我在哭，就问我怎么了，那我还安慰他，我跟他说没有关系，这就是那一个月了会一两次的难过嘛。好，那他说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好，那我们打开圣经看，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还记得那是一个38年瘫子的事，他的事情。那他病了38年他不能走。好，在毕士大池子的旁边。那圣经就这样描写，耶稣看见他知道他。看见他知道他。我一看到这句话，我心中就在想，主耶稣啊，你有没有看见我？你知不知道得忧郁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状况比我更严重，可是我的痛苦跟难过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看见我？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虽然我不认真，我也不是一个很乖乖聚会的基督徒，但是我知道你是真的上帝啊，那你有没有看见我？好，那我心中这样想，我就继续往下看。耶稣就问那个瘫子说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痊愈，你要痊愈吗？好，那瘫子回答他很消极的，瘫子说没有人帮助我，他的意思说没有人帮助他抬到那个池子那边，好像没有人帮他怎么会好啦，他的意思是这样，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想好，可是没有人帮他嘛。好，那 我一看到耶稣问那个瘫子说，你要痊愈吗？那个时候我心中就大喊，我说，主啊，我要痊愈，我当然要痊愈。我心中就在大喊，我说，求你救我，我要痊愈。好，我们就往下看。瘫子回答他，好，那个没有办法。那耶稣就跟那个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瘫子立刻起来，拿起褥子走了。我一看到这句话，我说不上来，我心中好像有个大石头就掉了。嗯，我在当时我就知道上帝救我了。我一看完这句话，我眼泪就掉下来了。可是掉下来不是难过的，而是我感动到极点，我掉下来，眼泪掉下来。那辅导大概也看完了，他就抬起头来看着我，很有意思的，辅导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主君，你知道你的病好了吗？哦，我就一直哭，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好，我知道我好了。就是那一段那个故事。那有人可能觉得，哦，这是啊，你们信耶稣的人讲的。那有些同学们或学弟妹听完我这故事，他们不太能理解。啊，我当然也会用比较简单，可能心理学上可以解释的方法跟他们讲。哦，那圣经中给了我一个希望，好，我看见好像这个病可以好，有希望忧郁症就会好，这是学术上讲的。那可是我心中很清楚知道是上帝医治我，就借由圣经，借由别人为我祷告，借由那一段话，别人一直为我祷告，可是可能都看不到主君有痊愈的迹象。好，为我一直祷告，我可能还是一样摆那个很臭很烂的样子给人家看。可是就在12月19号那一天，别人的祷告发生了作用，父母亲的祈求上帝听了，上帝也听了我呼救的声音吧。
是，祖君，你自己学的是心理学，所以你非常了解那个好的状况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到现在你非常能够确定的说，是耶稣基督医治了你这样的一个疾病。
是
就像那个瘫子，就是站起来就走了。那么祖君，你自己从小是在一个牧者的家庭长大，
是
从小你听到耶稣基督，你也认识这个信仰。那我觉得这场病之后，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或者是经历，或者对这个信仰，相信是一个很大不同。
是的，是的，从小听听圣经的故事，或者听很多的讲道，那我需要实际的经历。也有国中、高中似乎也有经历到，上帝真的很爱我，在透过一些祷告会或一些特别的聚会里面，可是我却没有下定决心要好好跟随他，偶尔有，但是很快就忘记了。那这一次的生病，其实让我真的是经历了上帝，以前风闻有他，现在亲眼看见他。那这个生病的痊愈，走出忧郁，对我很大的影响就是，我很希望能够让借由福音能够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患者或者朋友病人，所以我重新回去考研究所了。好，我去考临床心理学。好，跟我之前读的不太一样，所以我重考了。感谢主，我当时我不太抱希望的，因为我的精神状况很差。十二月十九号，我那时候我还知道我好了，我开始不吃药，到现在一年半哈，我没有吃过任何一颗药，我也没有任何一天所以忧郁的状况，哭的哈都没有了。可是十月十九号那时候，我就在准备要考研究所之前，我就报名了。可是我精神状况不好，注意力又不好，我当时真的很难读书。三月四月我们知道五月就要考研究所了，那我去考，没想到就考上了。我就知道上帝这开了这条路让我走。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的方法，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我很希望能够借由福音来帮助其他忧郁症的朋友。这是对我之后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虽然是经过了一个很痛苦的，您刚刚说有两年的时间吧？
对，
最起码是
两年
的时间了。可是我相信对你的生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意义。
对，
是。那么当你现在当然看起来你已经更清楚前面的道路跟方向了，所以你又回头来考临床心理学的研究所。
是。
那么这个意义，我想对你来讲，你可不可以更 具体的来告诉我们，
嗯，
你自己的感受到的是怎么样的
不同呢？是，我回来考试，在考临床心理学，好，你考临床心理所，我很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方法跟工具，让我能够去帮助，也给我一个机会，因为要考研究所，我才能考临床心理师的执照，目前法令是这样规定，那我也才有机会去接触，才会比较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精神病人，哈，所以我选择走这条路。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很单纯，就是我是想回头帮助跟我曾经经历过那段痛苦的日子，而我打死都不愿意再回去经历那段日子了。我绝对不要再回到过去，绝对不要跟以前一样。那，所以我来考试，在读研究所，研究所压力很大。那过去的生病这段经验给我的影响就是，我本来是很害怕压力的人，那在这个研究所的压力之下，我学习，我祷告，然后我学习，我告诉自己，我不要跟以前一样，那我去努力面对这个压力，我不逃避这个压力。读研究所对我很大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未来我要走什么方向的路，我知道未来上帝好像给了我一件工作，好，我知道上帝开了一条路让我走，所以对我的意义就是我知道我生命的方向在哪里。
是，主君，我相信一个人经过病得医治，那是何等大的喜乐，简直说，哇，太棒了！如果我的这个病能得医治，可是我想人生不只是病得医治就好了，对不对？
啊、哦，对，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你找到了你人生生命的一个方向。那么你自己走过这样的一段历程，你怎么样来看一个人得医治，或者跟那个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更重要的连结呢？
是。前年的12月19号我知道我的病好了，忧郁症好了，我走出来了。那对我来讲它已经成了一件过去式，我还是得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尤其我考上研究所，那我继续读书，以后毕业工作，我的生活还是在过，忧郁症慢慢的成为了过去了，过去的一段经历，那我的生活要在过，那这信仰对我来讲它不能就停在当初啊，上帝救我OK, 好了，感谢上帝，那就结束了。我觉得不是，信仰它对我现在应该是每一天，应该是要变成我的生活。当然我不敢说我就啊，有180度大改变，成为一个非常敬虔的好基督徒，我就未免有那样子。但是我知道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生病只是上帝帮我们处理生活生命当中的问题，可最根本的问题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生命的主权今天有没有交给上帝？我的个性有没有交给上帝来对付？我的一生愿不愿意交给上帝来使用？我相信那也应该也是上帝最 care 最在乎的。上帝今天当然很关心我，很爱我，希望我的病好，他也真的医治了我，可是我知道上帝应该更喜欢在我得医治之后能够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快跑跟随他。那忧郁症会复发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好，7成、8成、9成，各种研究不一定，但基本上大概这个数据，好，在5年、10年之间会复发的几率很高，所以我们的老师也说我是高危险群，好，因为我当初是得很严重的忧郁，好 ，major 的，是严重的。那并被上帝医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的个性必须要被上帝处理，好，不仅仅只停留在并被医治这件事。如果我的个性不让上帝处理，如果我觉得我的人生不交给上帝，我不知道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以后遇到挫折我会不会又再次跌倒了，好，可能以后忧郁症又复发，也可能不会复发，好，但是我可能会遇到别的困难别的问题，那这一次我的病得医治的经验能不能应用到之后，我在生病的时候我愿意将自己交给上帝，我愿意参与祷告，我愿意去教会，我从里面走出来，那我现在遇到的困难，比方说研究所压力，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一样的方法啊？我交给上帝，我来教会，我来祷告，求上帝帮助我，我觉得对我来讲现在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
是的，就像刚才主君所说的啊， 我们病的医治这会成为过去式，可是生命要继续的往前走。
是。
那么对于明天，对未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未知，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把握的，是不是什么事情又会发生了？
嗯。
除非你生命中你知道有一个主权者，并且你愿意交给他，并且是可以完全的信托给他。
嗯。
那么祖俊，我就特别想到你自己经历过这件事情，而你也再一次的看见你愿意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
嗯。
那么对于我相信许许多多现在痛苦忧郁当中的人或者他们的家人，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你衷心之言要对他们说。
是。嗯，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现在在处于忧郁情绪，或甚至医生已经诊断忧郁症的，或者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有这种状况。嗯，一个家庭中有一个这种病人，那真的是全家的痛苦。上帝是我们最伟大的医生，我事后是这样子想，我也很后悔我当初生病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去找这一位我从小就认识最伟大的医生。我们生病可能会去找心理医生，我们会去找精神科医生，我们会去找朋友，我都找了。嗯，或者是说我曾经试过，好，我并没有积极的去找，但我曾经也试过，但结果都不好，都没有改变。直到最后最后我放下了一切，我放下了自己的执着，我放下我心中的不愿意，好，我回到教会，那我去找我从小就认识的上帝，我得到了医治。嗯，有这方面忧郁困扰或者是忧郁情绪的人，我真的很想要跟你们说，去找这位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他有医治你的能力。
是的，亲爱的朋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你相信吗？白云，我相信。今天在宋祖俊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个大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他看自己好像死人一般的不堪。感谢主，祖俊却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因此，学习临床心理学的祖俊说：“我要以福音来帮助需要的人。”
高岗上，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风雨报答祝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祝我的亮光。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在高岗上。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力，是我抬头高昂，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你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跟你一起分享的是宋祖俊的生命故事。那么我们也取得了宋祖俊的同意，把他的这个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制作成他这个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来信跟我们索取所播出的生命故事，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见这些的故事得帮助。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 2755-7822 2755-7822。 那么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如果您是台北地区外县市的话，请您在电话跟传真的前面加02，那么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我们节目中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的信仰。那么如果您要参加的话呢，也可以用刚才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日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